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是几乎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从德意志人缔结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沦为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来说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激励他们的战斗士气。他们认为妇女体现着某种神圣和先知的东西，他们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听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伯河畔布鲁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坦就曾经是推动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中，齐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部统治。在家里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明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动看来仍需由众成年男子来承担。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专偶制的对偶制，这还不是严格的专偶制，因为还允许显要人物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操一般来说是严格遵守的。同样，塔西佗也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牢不可破，他举出只有妻子通奸才是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漏洞，而且过分明显的来给放荡的罗马人做美德的镜子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的美德骑士，那么只要外界稍微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恪守道德准则的最后痕迹消失得比德语还要快得多。只消毒一读图尔德格雷戈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点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硬给德意志人加上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在整个民族中盛行过的节欲行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的更多。从氏族产生了把父亲或亲属的仇敌关系像友谊关系一般记下来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为杀人或伤人赎罪的赔偿金。这种赔偿金在上一代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证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一种普遍的较为缓和的形式。这种赔偿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